会，我们还是要继续上个星期天我们这个学习的一起分享的圣灵的果子。上个星期天是教师和我们的分享，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接下来的一些圣灵的果子。也许你的经文上面记得是八个或者九个，有的时候会把恩慈良善会把它放在一起。那我们用的是 New King James 的这个版本，那么这个版本呢是把这个恩慈良善是分开的。我要读的经文呢，我是想从，虽然我们要具体分享的是五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但是我愿意从十六节开始读。大家站起来，我们一同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淫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辩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诞等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那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二、二十三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圣洁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读你的话语，圣灵的果子，愿你给我们力量，愿你光照我们的心灵，愿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所需要的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你圣灵所应该结的果子，让我们和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可以坐下。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，这是一本对比的书。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在十六节、五章十六、十七节讲的，这是一个对比的书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圣灵情欲的相争，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对比的一本书。第一章是讲到了一个真的福音和假的福音的对比，然后第二章呢，保罗就讲到了自由和律法的对比。第三章又讲到是我们的信仰和律法的对比。第四章是讲到了自由和奴隶。第五章就是第五章和第六章是讲到圣灵和肉体相争。你和我可能是感到最困难理解的，在就是我们的活在这个肉体当中，然后我们的灵和肉体之间的一种相争。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节，刚才读到列举的那些情欲的事情，这些是极其可怕的。这里保罗罗列了这些事情，这些是非常困难的。你们和我一样，可能曾经也是这样的。 但是你们现在听了福音，成了自由的人，是从被辖制、被罪的辖制的捆绑中得自由的。那么我们仍然会有圣灵和肉体的一个相争。在世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相争，我们灵里面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是跟不上。那么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终其一生走这个成圣的道路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写到第五章第六章写到的各样的圣灵与肉体的相争，保罗也是要鼓励大家，虽然这个征战极其的强烈，这个征战很困难，但是最终神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可以战胜。这也提醒我们圣灵的工作应该是怎么样的。上个星期在教室跟我们分享的是圣灵的工作，比如教室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仁爱，还分享了喜乐、和平，也分享到忍耐。唯有因着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才有可能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。我们也知道圣灵的工作是神的话语光照我们，并且有圣灵的能力来帮助完成的。记得几年前，大家记得有一个 WWJD 这个词吗？ What would Jesus do? 就是耶稣基督会怎么做。这也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做各样决定的时候，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啊？他们把这个问题就缩写成四个字，就 WWJD, What would Jesus do? 我们也要常常的停下来，在做决定的时候要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做。神的灵是不断的提醒我们，也不断的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并且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神话语的光照中来做决定，来生活。我们帮助我们来顺服圣灵，并且也知道神在我们心里的位置，所以神话语的光照极其的重要。这也是在圣灵的能力中完成的，因为我们学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并不是你和我靠着肉体可以完成的、可以成就的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，是让我们远离肉体的辖制的。这也是我们成圣的过程，这是终其一生要做的工作。成圣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。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、十七节列举的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仍然是在我们的肉体当中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神的国，那么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，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一些属肉体的，但是我们借着神的话语的光照和借着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是应该能够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，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的一个对比，就是圣灵和肉体的对比。 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，圣灵和情欲也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。保罗说道，我们是顺着圣灵而行的，只要能够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如果这里有一个字我可以给你们的，就是你作为一个信徒，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命令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是不是要顺着圣灵而行，而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要顺着 圣灵而行。保罗并没有说我命令你们要这样做，而是使徒保罗是说这是神给我的命令，我要与你们分享，和你们一起，和你们一样，要顺着圣灵而行。所以作为一个牧师，我也要对你们说，当顺着圣灵而行，这是一个神的命令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我们在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而这些圣灵的果子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标志。我们每一天都要行在神的光中，行在圣灵的能力中，圣灵能帮助我们能够远离肉体的辖制。当我们越多的活在圣灵的光照，话语的光照中，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们就更能够成圣的路上能够更进一步。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，去到了神的国度，我们还没有。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圣徒，我们可以来种下这个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，仍然是放纵肉体，那你将会是过得非常的悲惨，我们也永远不会有满足，因为我们活在肉体当中，而一个活在肉体当中的人，他永远都不可能有满足。所以让我们来继续的来看接下来的一些圣灵的果子。在上个星期天，教师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前面的四个，那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。我们今天早晨来继续看接下来的圣灵果子。我们首先来看恩慈，大家可以在手里的单张里面可以跟着这个进度。恩慈是在相互的关系中衡量爱的一个标准。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关系呢？要提到这个关系呢？因为圣灵的果子讲到的都是一种关系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恩慈是在相互关系当中是一个衡量爱的一个标准。如果你在家庭里面，父母孩子之间，邻居之间，还有学校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之间，如果你常常的有恩慈这样的一个果子结出来，那么你们的关系就是充满着爱的关系。有的时候当你没有一个恩慈的时候，对方就会体会到你根本不爱我。如果我爱你或者你爱我，我们就能够有一种恩慈表现出来。所以说恩慈是在关系当中是一个衡量一个爱的衡量的一个标准。在我做各样的 这个 counseling 的当中呢，比如我在做婚姻辅导或者说是其他的心理辅导的时候，我会耐心的听。当人们在倾诉的时候，他们是会倾诉一些对他重要的一些事情。如果两个人相爱了，你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呢？你会对这个人，你即将要和他结婚的人，你会有一个怎样的感受呢？你会感受到恩慈，感受到这种良善。这并不是说他必须是世上最英俊的人或者最美丽的人，而重要的是你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个良善恩慈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不是一个恩慈的人，可能我的太太 Gina 不会选择我做她的丈夫。相信恩慈在我们各样的关系当中都能够作为一个爱的标准，因为恩慈是检验你与他人的关系，也能够带领其他人悔改。我们看到恩慈能够证实你是否有救恩。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讲到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，就给他吃。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吗？他给我们吃。也许是我们说，哦，是耶稣 给我提供的午餐吗？我这里指的是不是你这顿午餐，而是指的救恩。记得上个星期天我们有守了神的圣餐，我们在喝饼，在 吃饼喝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是体会到了这是神的命令，这是神拯救我们。因为耶稣基督说，你们掰开吃，因为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这是神向我们显现的恩慈，显现的他的爱，他把 救恩赐给了我们，他的恩慈，他的恩典赐下来，在你和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还是神的仇敌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和神分离了，而是这个世上的世人的对你的好虽然很好，但不能够救你。但神的恩慈，神的恩典赐下来，就能够救我们，救我们这样的罪人，像你，像我。有许多地方在旧约里面，比如在诗篇，在箴言里，有讲到许多。我们如果靠自己的行为，那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。我们的义就像那污秽的衣服，都是不能够被接纳的。而唯有神的恩典，神对我们充满着恩典，我们的回应也应该是以爱和恩典来回应。恩慈也验证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我们刚才读到的，我们还可以说，爱弟兄就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恩慈是能够验证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在保罗写到这段的时候也提到，当弟兄之间有纷争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彼此要带着恩慈来待人。即使是对不认识的人，不熟悉的人，我们都是应该要 活出恩慈。不论是很亲近的人还是疏远的人，我们都要以恩慈相待。比如丈夫和妻子之间要有恩慈，父母和孩子之间也要有恩慈，你与邻舍之间，你与同事之间都应该以恩慈相待。有人可能会看得出来说，你对别人都挺好，但是你却对我为什么不好呢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疏远的人会充满恩慈，而对亲近的，对你周围的人反而是没有恩慈。但是神这里要我们的是彼此，不论是疏远的人还是亲近的人，都要恩慈相待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继续讲到，如果仇敌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怎么理解这段经文有许多不同的理解。这也是讲到当我们对仇敌好，让我们的仇敌看到我们是恩慈的对待他们，这样也是有机会可以带领他悔改，因为他们也会有机会。有人，有没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？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？我对你都不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这当然是在夸奖你，但是他们也会评价你。但也有的人会说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是不是要更显示出我的不好呢？我虽然喜欢你的恩慈，但是我不喜欢你的恩慈显出我的不好来。但是我们的恩慈也是有机会可以带领他人悔改。但是相信每个人都是喜欢被恩慈相待的，恩慈也是圣灵的果子。接下来我们看的是良善。其实这个恩慈良善是非常接近的两个词。良善是心灵的道德尺度的一个衡量标准。人们会说，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心肠啊？你有没有一个纯正的心呢？在箴言里也讲到许多关于良善。父亲会鼓励孩子要做正确的事情，要充满良善。良善是心灵的道德尺度的一个衡量。我是很喜欢尺子的，我做什么事也是很喜欢去测量一下。如果我问你说你的良善是在哪里呢？如果从一到十来比，来做尺度的话，你可能会说，哦，大概是在中间吧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六，可能是七，八，九，十。有没有人可以评价自己的良善程度是完美的，是十呢？其实没有，唯有耶稣基督是良善。但是接着神的圣灵的帮助，相信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，能够朝着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越来越像他。以弗所书五章九节讲到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我再换一个方式来问你，你是有多么的公义和诚实呢？诚实、公义、良善。有人会说，麦克牧师，我可不认为我是个公义的人。是的，你自己是不可能成为公义，但是神却 算我们公义，因着我们的信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算我们为公义。也有人是处于一种自义的状态，人们会觉得说，我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我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我认为自己是公义的，这是自义，自认为公义。当有一天，如果你站在神的面前，神会可能会对你说，是啊，你做了许多的好事，但是你却不认我，你 这些所谓的好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。大家记得在有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说，哎，神啊，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不像我旁边这个税吏。法利赛人常常祷告说，感谢神，我不像身边这个罪人，感谢神，我比旁边这个人好很多，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。这就是他的自义，他自以为自己是好的。所以这里讲到的公义，并不是说自认为的公义，不是说的自义，而是神算我们为公义。当我们的心和神的心一致，当我们和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行在圣灵中，行在公义诚实当中。所以良善和公义是和真理是一同展现的，而良善也是由我们的信念来衡量的。罗马书这里讲到说，弟兄们，我们也深信，我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，充满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彼此劝诫。保罗这样子写，他是在从自己的心里面深深的相信这些罗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是蛮有良善的，他们是充满了诸般的知识，也能够彼此劝诫的。因为我们的良善不是说靠肉体能够行得出来的，而是与圣灵行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才能够活出来的。使徒保罗他的信念，他的良善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人。当你和我和神有一个很强的联系，我们的信念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。所以这个词，我们的信念是来自神，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，帮助我们建立各样的界限，我们知道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所以良善是能够帮助我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帮助我们设立界限，设立好的和坏的界限。每个人都会有你的信念，信念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规划，能够有一个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的这样的界定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讲到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当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，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会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。不是像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做得好，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当他们看到我们是很不同，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这些好行为是来自哪里，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神。因为我们靠自己是行不出来的， 而唯有结着神。所以良善是他人见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把荣耀归给神的，因为是神给了我们能力能够有好行为。第三个就是信实，信实是你品格是否正直的一个衡量，是否正直。大家知道良善是一个外部行出来的，是一个道德的尺度，而信实呢是你的品格是不是正直，是内部的内在的。信实是神的性格，在神的性格当中表现的最为明显。即使是没有人在的时候，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正直，仍然要做得好，不是给人看的，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品质，是诚实，是正直。因为神是在耶利米哀歌3:22讲到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所以神是正直的，神是信实的。第二个方面，信实也是对信徒的要求，它是看得见的，是能够被要求的。在我们所说了，我们就要去行，我们能够言之必行。所以想一想，有人总是跟你来做各样的许诺承诺，但是从来不做。他做一个又一个的承诺，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，那你怎么看他呢？这样的人是不是是就不信，就是没有信实的，对吧？但我们看神的性格当中是表现出各样的信实。那么信实也是对我们信徒的要求。哥林多前书这样讲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他们必须要有忠心。我们比如来看一下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也是教会的管家，对他的要求是要有忠心。当我们称为基督徒，我们也要对得起这个称呼，我们要有忠心，要对神有忠心。信实也是通过忠诚表现出来的，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是信实的但是却不忠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信实一定要通过忠诚来表现出来。使徒行传6这样讲到，大伙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。为什么他们会选斯提凡呢？因为他是大有信心，他是圣灵充满的人。所以教会的牧师，教会的执事被选出来，也都是因着他们是有忠心的。这里他们拣选了斯提凡，是因为他是大有信心的，他是忠诚的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我们看一下周围的人。第四个方面就是温柔。温柔是对你生活中是否谦卑的一个衡量。温柔能够恢复被破坏了的关系， 以弗所书这里讲到，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，那么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其实这里他应该是 这段经文是来自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而不是以弗所书哈。这里讲到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里讲到温柔是能够恢复被破坏了的关系的，我们在彼此的关系当中也能够体会到，我们并不是靠提高嗓门对着人喊叫能够来获得关系的恢复的，而是用温柔的话语才能够恢复被破坏的关系。这也是谦卑，衡量你是否谦卑的。我们也看一下什么是谦卑。温柔也伴随着柔和和顺服，顺服是伴随着爱，当人们爱神，他就会顺服。当人们爱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也会有彼此顺服，你会愿意顺服他，你会愿意来做他让你做的事情，这也是爱。温柔也能够得到祝福，马太福音这样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要知道，你要赢得征战，不论是你内心的征战还是外部的征战，你要顺服神。温柔的人是有福的。最后一个就是节制，节制是圣灵在你生命中能力的衡量。节制是抑制肉体的欲望。节制在腓立比书讲到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当肉体的欲望开始膨胀，那么节制这时候就能够抑制肉体的欲望，这也是圣灵的果子。节制也制止破坏性的话语出口。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心里所想的就会说出来，我们在愤怒的时候，我们会脱口而出一些话语，让我们后面接下来会后悔。我们会说，啊，我真不能相信我说了那个话，因为没有节制。因为当你在愤怒的时候，你没有更够控制住自己，所以我们是需要有节制。言语是源于来自心里，来自你的思想。我们刚刚读过的节制能够约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读到加拉太书那里的各样的这些来自情欲的这种行为，因着节制我们可以来能够约束这些行为。这也是圣灵和情欲的相争，让我们选择与圣灵同行。那么神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 节制约束我们的行为。我们看到了九个圣灵所结的果子，这是我们所要活出来的生活吗？在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灵要我们所结的这个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还有节制，这些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？我们有没有喜乐的来侍奉神？还是这只不过是我的责任，我不得不这样做？作为一个信徒，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太难了，我活不出这样的。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里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会改变我们，会帮助我们成圣。让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花些时间也看一下自己的检查自己的生命，也可以和我默默的一同来祷告，求神在我们的心里动工。让我们低头闭眼，每一个人都站起来。今天早晨，如果神的话语对你说话，对你的心说话，你愿意和神说，你不必举手，但是不论你的光景在哪里，你的光景如何，你都可以和神说，神啊，我不要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了，我要过一个充满圣灵能力的生活，我要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生活。我不愿意再活在罪中，活在情欲当中，我要你的行在你的圣灵中。我生命中的每一步每一天都由你带领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刚刚读到的你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，我们知道因着你圣灵的能力，你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你坚固我们，你向我们显明，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活在情欲当中，而是顺着圣灵而行。我祷告，愿我们愿意来选择你，愿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能力，愿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，大家可以坐下。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宣布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休息，然后十点钟来学习。非常感谢神的话语。我们有单章的翻开，大家知道夫妻营是在11月的7到9号，现在还有一个房间，200块钱一对夫妻，如果你还可以愿意来参加的话。我们的新成员课程也即将要开始，是在10月27号开始。对于刚刚加入IBC 教会的，或者说你愿意来学这个新成员课程的，都欢迎。这是一个5个星期的课程，是 Cam 牧师来给大家上这个课。然后在10月底，我们有一个活动，我们叫 IBC 家庭乐的一个活动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？是因为大家知道10月31号是所谓的这个万圣节，那么我们也不 希望家庭孩子们能够来到教会，而不是在外面扮鬼神。接下来是庆祝生日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过生日的，你可以到上面来，我们为你祝福，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巧克力。有结婚纪念日的吗？意思